再次把这一堂交在你的手里，请你继续对我们伸出说话，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坐在你脚前，像玛利亚一样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章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在雅各书里面一面讲到我所罗门王，但同时呢他也是个牧人，所以每次他讲到对牧人说话，他都提到这是他的良人。那么我们说过，曾经有人试着在雅各书里面希望能够找到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牧羊人，还有一个就是苏拉密人。但是我们说过，你如果真的从雅各第一章很清楚的第八节回答苏拉密女的，很清楚的就是她心中所爱的那个牧人。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所以回答这句话的人一定是好牧人。但等一等，你看见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钉边上金辫，叠镶上银钉，王正做席的时候。所以这里一面是王回答，一面是王要做一些事，那么而且是王正做席的时候。所以很明显，根据这里的上下，我们牧人就是王，王就是牧人。那么尤其应在我们主的身上，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讲到牧人，大家知道全本新约圣经里面三个地方，第一，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是好牧人，我讲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主耶稣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在彼得书信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牧长，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个牧长在希腊原文也可以翻作首席的牧人。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的牧人是讲的好牧人、大牧人，还有首席的牧人。那因着这个缘故，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只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所以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牧人。所以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人经过两千年的漂流的生活，漂流到天涯海角，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那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牧人，他们对他们的牧人就很浅显的认识。那么他们忘记了，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前面有二十二篇，后面有二十四篇。那么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牧者，这是不错，很清楚的。但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所以是我的牧者，有个根据的，是因为在第二十二篇有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就想起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要记得诗篇二十二篇是好牧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位好牧人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写诗的人没有说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我们的主经过死亡的幽谷，他是好牧人，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那今天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把这死的毒钩去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是从死亡幽谷、死亡的阴影的幽谷底下经过，所以我不怕遭害。狗会伤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死亡会伤人，但死亡的影子不伤人。我们所经过的山谷不是死亡的山谷，只有主有资格经过，我们乃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就是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他不只是好牧人， 他也是大牧人，他有一群的羊，结果把他们带到山谷，然后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然后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为什么有这些经历呢？这个经历都不是天上的经历，这个经历都是地上的经历。所以主今天还留我们在地上，没有错。每次你与主交通，就好像天上好像被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丈夫，你还是妻子，你还是儿女，还是父母，你还留在地上。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在这地上经过，我们要从主在地上经过。他不只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而且他是大牧人带我们经过死荫幽谷，所以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们。诗篇24章告诉我们，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你看见所有耶路撒冷到西谷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通通抬起头来，通通抬起来，就是门是开的，就一个门叫永久的门户，头是不开的，没有抬起来的。那什么？那就是面对着橄榄山的金门。那到现在为止，你看它是封闭的。那么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要进到圣殿，当然从金门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金门要打开的。所以圣经说，永久的门户通通要抬起头来。为什么？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就是我们的牧者、牧长显现的时候，他要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牧人。所以讲到牧人，记得是三方面：一面是好牧人，一个是大牧人，还有呢，他是首席的牧人。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我的良人呐、啊，赶快回来，而且来到香草山上。那么这个就是雅各书最后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以后，你再来读雅各，我想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呢，我们常常用人的思想，用人的头脑，我们常常会陷到混乱的情形。好，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王好像把他同在收走了，他刻意的收走了。他再出现的时候是牧人的出现，他好像又回到地上，他好像又回到我们生活里面来。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今天保罗在地上所过的日子，就是应该基督当时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终于呢，这位牧人呢，把他自己启示给苏拉美，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用的很多的词，那么我们都是很亲密的词。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可见她是牧羊女。你看见她很忙乱、忙碌，她不是游手好闲，她一面。别人让他看守葡萄园，他还有自己的葡萄园，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他是牧羊女，所以他是个殷勤服侍主的人。可是很稀奇，在他工作最忙乱的时候，好像失去主的同在。当他在耶路撒冷众女子里面呢，他好像只看见他自己，他看不见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的回答就是，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很稀奇，你只要找到了羊群，你知道羊群所走过的路，这就是你自己要走过的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寻求主的同在，如果你要找到方向的话，不错，你要知道说主怎么说呢？你们这忠心小群，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那个小群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指的神的教会来说的。因为神的教会在全世界只是就的人数来讲是少数的，但是呢，你看见神把他们归成一群，是主用他的宝血把他们变成一群，那个就是指着神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感谢主，今天神的教会经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 那么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和神的丰富，他放在哪里，就放在储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不要忘记，如果你要享受神的同在，今天神的同在是在教会里面，你今天不能离开主，你也不能离开你的弟兄和姊妹。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稍微让我们回想一点保罗得救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的路上他遇见主了，而且他的的确确看见主在荣耀里面对他说，所以他说，主啊，起头说你是谁，然后下面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那么很稀奇，就他认识的主是复活的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是很有用的人，那么主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才对。如果主把一切都告诉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真的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你看，就是主亲自开他的眼睛，主亲自把所有的丰富给他。但是很稀奇，你觉得神在大马色路上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光只是一半，那一半是什么？看见荣耀的基督。而那个故事就是内室的故事，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故事。但是你要知道吗，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王对于苏拉米的启示不是全部的，只是小部分的，不是一下子都给我们看见没有的。所以如果神有意让保罗就在内室里面看完了所有神对他的启示，那么感谢主，像这样的保罗应该很有用，像这样的保罗一下就把他的启示告诉了教会，那么多么好呢。但是不要忘记，神刻意不这么做，神不要这样做。所以今天如果保罗要得着一个完满的启示，他一面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另一方面是在大马色城看见的另外一半的意象。那另外一半意象什么呢？主就告诉保罗说，你要往大马色城去，你要所做的，你所要知道的是有人告诉你。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所以要记得，在内室里面的启示是启示，但是不是所有的启示。如果你要一个完全的启示的话，你要知道在内室里你所看见是一半，还有一半你看见神怎么说呢？你尽管跟随羊群的脚步。什么意思呢？如果保罗想明白神的旨意，神不直接告诉他；如果保罗的眼睛被开启，神没有亲自医治他，你知道神保护他，神知道保罗的软弱。如果保罗那一次他所得到的启示完全是天上的启示，而且我们的主亲自医治他的眼睛，我刚才说过了，可能第一任的教皇不是彼得，第一任教皇变成保罗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主一面给他看见荣耀的基督，但是更重要，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看见地上已经有了他的身体，是充满了万有者的丰满。他不只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就变成了我们大牧人，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他率领底下，可以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也不怕消化，因为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现在保罗所学的功课，一面来讲他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他知道主耶稣当时怎么定死，他知道。但有一个问题，保罗很纳闷，